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21号星期二，以下国际新闻。联合国大会将在本周就一项决议进行投票，这个决议强调在乌克兰寻求持久和平的紧迫性。目前莫斯科已经入侵他的邻国乌克兰近一年。决议文本由乌克兰起草，并与盟友和相关的国家进行商讨，将在星期三下午开始，并且持续到星期四的联合国大会特别紧急会议结束的时候是进行表决。他强调了寻求符合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全面、公正与持久和平的紧迫性，并且呼吁联合国成员和国际组织是支持这个努力。国际危机组织的联合国事务主任理查德·高恩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令人注目的是他比以前的一些决议包含更多关于和平必要性的措辞。他认为这个是实际上反映了来自巴西和南非等全球南方国家的新的推动力，一些国家认为必须进行某种和平努力。这个决议还要求停止敌对行动，并且要求俄罗斯军队从国际公认边界内的乌克兰领土撤出，即是包括俄罗斯声称吞并的领土。一位了解谈判情况的欧洲外交官说，措辞的选择就是停止敌对行动而不是停火，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位外交官说，他们认为这个词实际上更为有力，停火可能是敌对行动的暂时，另一方面能够重新组织起来，为另外一次猛攻是做好准备。停止敌对行动指的是一种更加永久的安排，不单只是平息枪声，这个可能为最终的外交解决方案奠定基础。60多个国家已经签署成为这个协议的共同的提案国，该协议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但是具有国际社会的道义影响力。克里姆林宫在星期一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与中国外交主管王毅在莫斯科会面。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对记者说，他们不排除普京会见正在俄罗斯首都访问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的可能性。佩斯科夫称赞俄中关系是多层面的，本质上是结盟的。王毅访问莫斯科之际，正值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一突然访问乌克兰，并且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在俄罗斯入侵一周年前夕，凸显美国对基辅的支持。王毅前往俄罗斯之前，在星期六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举行了长边的会晤。布林肯在会晤之后发推特指出，他再次就中国向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提供支持发出警告，这些支持包括协助莫斯科逃避西方制裁。中国曾经表示，中俄战略合作无止境、无禁区、无上限。中国明确拒绝批评俄罗斯的行为，反而指责美国和北约挑衅克里姆林宫，并且批评惩罚性的对俄制裁。俄罗斯则在美国和中国围绕台湾议题的紧张局势当中强烈支持中国。中俄两国共同举行过一系列的军事演习，显示了两国在与美国关系紧张的情况下日益密切的防务关系。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国会发表讲话，这个是在星期二两次重要演讲的主题。同时美国总统拜登承诺，美国将会持久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中国外交部部长秦刚在星期二表达了他所讲的中国对乌克兰紧张局势升级的担忧，并且说中国准备支持政治解决。
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已近一年，局势走向备受国际关注，中方对冲突不断加剧甚至导致失控深感忧虑。
秦刚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已经一年，继续走向是备受国际关注，中方对冲突不断加剧甚至失控深感担忧。危机发生以来，中国始终根据问题的是非曲直恪守客观公正。习近平主席提出四个应该、四个共同和三点思考，为缓和局势、化解危机发挥了负责任的建设性的作用。中国拒绝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亦都拒绝指俄罗斯的行为是入侵。中国与俄罗斯保持着经济合作，此举被视为在国际制裁当中为俄罗斯提供了生命线。中国又经常批评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加剧乌克兰的紧张局势。 俄罗斯在星期一在亚联酋一个武器展览会上展示了是经过战斗检验的出口武器，包括步枪和防空系统。在阿布扎比国际防务展览会的一个独立的展区，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这个国营的武器出口商说，他们有200多件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的全尺寸的模型。俄罗斯在星期一开幕的展览会上还展示了装甲车、攻击直升机和防空导弹系统。西方制裁迫使普京总统是寻求武器出口的新市场。亚联酋对乌克兰战争保持中立，逃离西方制裁影响的俄罗斯富有的流亡者亦都开始前往首选地亚联酋。共有65个国家参加这次的防务展，这次展览将会延续到周末，被认为是该地区最大的。俄罗斯塔斯社报道，受制裁的俄罗斯副总理曼图洛夫星期一参观了这次的防务展。他在报道当中表示，亚联酋继续是阿拉伯世界与俄罗斯联邦最大的贸易国。他说，俄罗斯与亚联酋的贸易2022年增长是 68%， 是达到90亿美元。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说，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二大武器出口国，仅次于美国。美国在星期一表示，虽然中国和俄罗斯此前表示反对，但他们将会寻求联合国安理会团结一致，以应对北韩最新的导弹发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是对安理会的成员说，他呼吁安理会谴责这次的弹道导弹发射，他呼吁安理会敦促北韩遵守安全理事会所有相关的决议规定的国际义务，他呼吁安理会鼓励北韩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当局表示，土耳其两个星期前被大地震摧毁的部分地区在星期一发生 6.4 级新的地震，造成3个人死亡，200多人受伤，更多的楼宇倒塌，困住一些人。邻国叙利亚亦都有几十人受伤。土耳其哈塔伊省的德夫涅镇在星期一地震的震央之后又发生了一次 5.8 级的地震。叙利亚、约旦、塞浦路斯、以色列和埃及都有震感。土耳其内政部长索伊鲁说，有3个人死亡，213人受伤。李耀贞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000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中国即将实行的新的预备役人员法是为了供台众准备，还是说用于国内维稳呢？我们会有一篇分析报道的。另外我们亦会介绍英国趁着 BNO 申请两周年再度表扬香港移民到英国的农夫，这一名的香港农夫就希望在英国能够有所贡献。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政府卖地及租约加入国安条款，有评论指有可能引发撤资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港版国安法实施超过两年半，国安条款无处不在。据多间香港传媒最近的报道，去年11月开始，香港的地政署在多幅官地的卖地条款以及短期租约的招标文件加入了国安条款，列明香港政府有权以中国的国家安全为理由取消投标者的资格以及终止租约。卖地是香港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卖地加入国安条款之后，多个项目出现了流标的情况，卖地收入大跌七成，成为今年香港政府录得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有评论指，港版国安法红海之下，连私有产权都可能受到影响，可能引发另一波的外资撤资潮。下面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制定的港区国安法2020年6月30号深夜正式实施，当局声称只是针对一小撮人，不过国安法实施超过两年半以来，国安条款在香港已经无处不在。据多家香港传媒上个星期二，即是2月14号报道，去年11月初开始，地政署在多幅官地的卖地条款和短期租约的招标文件加入国安条款，列明港府有权以中国国家安全为理由取消投标者资格和终止租约。港府发展局回复传媒查询表示，港府去年8月29号更新物料供应及采购规例，加入国家安全法相关要求，地政总署随后将适用条款加入所有卖地和短期租约的招标文件。发展局表示不担心新条款影响港府推地，又认为对于首发的投标者来讲，有关条款不应该影响其投资意欲。根据即将在星期五，即是2月24号截标的旺角洗衣街卖地项目文件，条款列明如果投标者参与或者合理地相信有参与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港府将会有权取消其投标资格。条款亦都列明港府有权以保障公众利益、秩序、安全或者国家安全为理由取消投标者资格。消息一出，香港地产股全线下跌，过去五日港股恒生指数累计下跌超过587点。卖地是港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卖地加入国安条款后，最近两个月有三幅政府用地出现流标的情况，包括赤柱环角道豪宅地、市建局观塘裕民坊商业用地和港铁北大屿山小豪湾上盖发展项目。据北京操控的文汇报上个星期三，即是2月15号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早前表示，2022至2023年度港府的赤字预算将会高达1000多亿港元，即大约128亿美元。翻查政府资料，估计地价收入大跌是财赤的致命伤。总结港府2022至2023财政年度的卖地纪录，招标卖地的收入截至到今年二月中，暂时只有大约274.21亿港元，即超过35亿美元，较对上一年财政年度的卖地纪录916亿港元，即超过117亿美元，大跌七成。而今个财政年度的私人土地补地价收入，头三季只有超过209亿港元，即接近27亿美元，按年减少53%。前政协委员刘梦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港府在卖地条款加入国安元素，他形容是凡事左三分，一左二择，将港区国安法庸俗化和极端化，他认为是多此一举。
因为如果你这样引申下去的话，在香港你说哦，国家安全啊，讲这个是这个重于一切，高于一切，所以就要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时时处处事事都要强调这个所谓国家安全的条款的话，岂不是在香港你说我去即係有人去銀行開户口咁樣，咁啊銀行開户指引亦都必須要又加入呢個國安元素咯。咁又比如喺香港咁樣，你去即係搭飛機咁樣， 系咪呢个乘客购票嘅时候咧，亦都要加入个安全数啦。
刘梦红表示，港府嘅做法只会令人觉得香港系一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嘅地方，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泛政治化，影响投资同埋营商嘅环境，
令到人哋觉得你嗰个所谓国安元素无处不在，而你个国安嗰、那个评判嗰个标准里边咧，亦都嚟讲唔系话喺香港。資本主義的制度和生活方式，香港的那個普通法可以去衡量的，變成來說，就是說人家會覺得你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時候，對香港這個投資環境覺得裡面就是人家就會有一種叫君子不立危牆之下，失去了免於恐懼的自由，因為動輒得咎嘛，動輒都會觸犯這個國安條例嘛。
除了賣地加入國安條款，港府在短期租約的招標文件亦都加入國安條款。原定今年1月1號租約屆滿的香港外國記者會，簡稱 FCC 會址，在去年11月30號公布獲得港府批准續租三年，並且透露租約條款包括容許港府在提前三個月通知之下隨時終止租約，如果涉及中國國家安全因素可以立即終止租約。刘梦红表示，1997年主权移交之前，港英政府都没有向北京驻港新华社和多间亲中传媒的土地和租约条款加入有关英国国家安全的条款。他认为港府对外国记者会续租的条款加入中国国家安全的元素是没有必要。
不怕不识货，最怕货比货。你九七回归之前，港英呢、這個政府有冇話呢個嚟講對你文匯報啊、大公報啊、香港商報啊、新華社呢、這個香港分社呢啲嘅嗰個用地啊、呢、這個租地，佢有冇去實施呢、這個佢英國嘅嗰個國家安全嘅元素落去啊？呢、這個嚟講去啲將佢逼走逼遷咧，冇啊嘛！人哋咪照用1949年你中共主政以嚟啊，一路到1997年嚟講咧，人哋就哪怕係韓戰時期，即係朝鮮戰爭時期啊，這個英國咧有派軍隊參加聯合國軍喺朝鮮戰場同呢個中共去打仗啦。咁你喺嗰陣時都冇話喺呢個投地用地嘅條款加入佢英國嘅國家安全嘅因素。
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港府在卖地招标加入国安条款，他估计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带来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于私有财产的保障都可能受到国安法的负面影响，甚至影响外资的投资意欲。
因为国安法的最恐怖的地方就是在于它是因为防范之名，它就已经可以进行检举嘛。而你说以往香港一路是相当之重要的一个法治精神，就是对人命和财产里面的保障，所以才很多人愿意来香港投资嘛。但现在问题上，你如果出现了一个情况而对地产商投标都已经进行一个这样的行为的时候，大家就会相当担心，因为一般小市民可能拥有的物业只不過一個兩個咁樣，咁都已經相當唔錯啦。但係同一地去起樓去發展嘅話，真係樓廣建廣嘅喎，嗰班人係時間相當長嘅喎，起碼短到唔短都三七年啦。而你對佢哋都仍然係抱一個唔信任同懷疑嘅態度，而嗰班已經係香港人為主，咁你諗得到，咁其他嘅外資重點咁過嚟咧？
谭美德表示，新条款可能会令外资产生疑虑，认为港府担心外资地产商有机会买起香港。长远来讲，香港的外资可能只有来自中国大陆的红色资本。
大海投地咧，除咗香港傳統華資嘅話，就得翻內地嗰啲國企啊，或者一啲即係所謂紅色地產投得啊，因為佢哋一定唔會有所謂國家安全問題噶嘛。咁到時成個香港咧，即係我相信嗰個經濟板塊或者我哋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咧，你都唔使再話我唔會失色嘅，肯定會變得咧係相當之單一，或者係啲係得一個面向咯。咁而其他嘅嚟講，我相信就更加擔心啦，因為我哋香港啦，即係你個私有財產咧，日後一個保障咧，我覺得就肯定会降低咗噶啦，因为你唔知道，你今日就算你投嗰刻啊， 真係冇犯到任何嘅國安法，嚇、亦都冇任何可以懷疑得到咧。咁喺呢個時間咁長，咁到底會中途嘅時候，佢會因為乜嘢原因就突然之間覺得你有犯到咧？因為我哋現在睇到喺無論立場或者係四十七人案裏邊咧，其實思想都有罪噶嘛。
国安法实施以来，据统计外资不断撤走，尤其受中美紧张关系影响，截至到2022年中，美国企业的驻港总部只是剩下240间，创20年的新低纪录。谭美德表示，在国安法红海之下，连最支持港府的香港本地地产商都受到针对，他预计可能会引发另一波外资撤资潮。
这个即系国安红海底下咧，会唔会有走资潮咧？就肯定阻唔到噶啦。但系会唔会走得更急咧？我相信可能会出现呢个情况。点解咧？因为你睇翻今次针对嘅对象咧，特别系响地产商嗰度咧，其实系用我嘅形容就系令人心寒。因为传统嗰班地产商已经系最保守嘅既得利益者，同埋佢哋系基本上咧都系政府嘅大好友嚟嘅，所以我即系。唔好理解點解李家超話佢大部分都支持，但係佢哋唔支持得唔得咧？唔支持會唔會又變咗去煽動仇恨政權咧？咁其實連佢哋都係已經唔敢說三道四嘅人都被你懷疑或者防範，咁何況係外國人或者係其他人咧？咁所以其實你話會唔會有進一步嘅走資潮啊嚟香港話？我覺得一啲都唔出奇，甚至乎會更加少人係去對政府進行一啲善意嘅批評咯。
曾经担任保安局局长的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土地属于重要的范畴，例如部分土地邻近重要设施会构成中国国家安全的风险，加入国安条款可以有所保障。他又表示，大部分投标者都不会图谋不轨，只要是真正的用家就不受影响。建测规员界立法会议员谢伟全表示，港府在卖地章程清楚列明卖地的条款，对业界来讲反而更加清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继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看看有关在海外的香港人怎样去融入在英国的生活情况。在公布透过 BNO 签证实施两年之后移民英国港人最新的数据当中，一名正在务农的中年香港人出现了在英国政府的宣传视频里面。他笑意盈盈展示着他手中悉心栽培的小菜苗，预示着他当初连根拔起离开香港的决定绝对正确，将来会见证他的下一代会在英国这片自由土地上茁壮成长，能够为当地社会作出贡献。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采访报道。
人称阿 wing 的黄如荣是一位地地道道来自香港的农夫，曾经任职电子厂总经理的他，为了理想在2010年毅然放弃自己在电子工程的专项，投身早已经被中国大陆供应商攻陷的香港蔬菜市场，摇身一变成为农夫，并且在他成长的新界元朗锦田大江埔村开设欧罗有机农场。不过万料不到的是，十年过去，正当他的农场事业已经步入稳定期的时候，香港经历了2019年反修例社会运动与2020年港版国安法的正式实施。他的妻子有感社会环境急速变化，为了下一代有更理想的教育和成长，于两个月内决定移民英国。他们一家到达英国的时间比起英国政府正式实施 BNO 签证5+1计划还更加早，一家四口在2020年12月份以过渡准许证Leave Outside the Rules 简称 LOTR 入境英国。黄月荣近日接受美国之音的视频访问时说，香港政局的严峻发展正是将他们一家连根拔起的最后一根稻草。黄月荣首先是这样说的。
是没错，因为本身在香港里面经历了那两年的社运，跟大家见到了由大家好熱切地希望去改變我叫做社會環境，希望將大家的一些理念希望可以 我叫大陸政府啦，有好希望去做，好失望呢段時間。咁亦都再落去，令到大家會覺得就好擔心啊！呢、這個改變會越嚟越差，咁變咗大家為咗唔想喺一個咁嘅環境裏邊去生活啦。咁當然我哋大人嚟講，咁你可以承受嘅部分會強好多啦。咁但係對於年輕人嚟講，咁佢喺一個咁年輕嘅狀態裏面，你要佢去面對呢一個咁嘅政治環境，咁其實係我哋做家長又會好擔心。
教導明辨是非對錯，喺作為父親嘅黃如榮眼中係一項神聖嘅職責。但如果選擇留喺香港，喺教導時對歪理視若無睹，佢顯然唔能夠接受。佢自責地質問，究竟留低喺香港嘅父母應該點樣去面對呢？喺呢個兩難嘅狀況之下，黃如榮夫婦別無選擇，最後嚟到英國展開新生活。喺芸芸14多萬選擇移居英國嘅香港人當中，呢位香港農夫點解會得到英國政府嘅青睞，喺英國內政部嘅宣傳視頻短片中出現，並展示出香港人嗰種不屈不撓嘅精神呢？黃如榮解釋咗短片中有關佢嘅部分，其實早喺約一年前已經錄製好。呢一次只係英國政府特登喺 BNO 簽證實施2周年之際，將佢過去受訪嘅部分加插喺最新嘅官方宣傳片當中。佢憶述英國內政部揾佢採訪，就係因為佢農夫呢個身份頗為特別。黃如榮解釋話：
咁我喺香港嘅時間都已經係一個幾受矚目嘅一個農夫，咁亦都係一個農業代表啦。咁佢哋稱呼我哋嘅香港農夫嘅 icon， 香港農嘅 icon。咁所以一講到香港嘅農夫農業，咁大家就諗起阿 Wing 噶啦。咁所以當阿 Wing 係一個咁直根喺香港嘅農夫嘅時候，突然之間突起離開香港，咁大家會有一個好觸動嘅感覺。好，點解啊？點解連埋都會移民咧？咁大家會好錯愕。咁所以佢對於我呢一個嘅舉動，佢都幾覺得能夠代表到當時候嘅一個局勢嘅大家個心態。咁所以有好幾個媒體都有分別同我做嗰個訪問，咁而呢一啲嘅訪問就喺香港同埋英國兩邊，咁其實都有受大家所注視到啦。
喺呢一次最新嘅宣傳視頻中，伴隨住黃如榮嘅燦爛笑容，英國移民大臣詹里克以堅定嘅口吻訴說咗移英港人點樣喺過去兩年中暫時放低香港遇到嘅創傷，以實際行動對英國做出貢獻。佢坦承，英國將會繼續採取行動，維護對香港人民嘅道義同埋歷史承諾。詹里克係咁樣講嘅。
And I feel particularly proud when I hear the stories and witness the incredible contributions Hong Kongers are already making to our local communities and our economy, from working for the NHS.
詹里克話：當我聽到呢啲故事並見證咗香港人已經為我哋嘅當地社區同埋我哋嘅經濟做出令人難以置信嘅貢獻時，我感到特別自豪。從為 NHS 國民保健處工作，到做義工幫助嗰啲逃離阿富汗同埋烏克蘭嘅人，再到喺學校教書，再到喺私營部門工作，利用他們所有的創業才能推動我們的經濟向前發展。很多香港人都說在英國生活就好像回到家一樣，我們很榮幸有這麼多優秀的香港人選擇在我們這個偉大的國家安家。我期待在未來幾年迎接更多符合條件的香港人。黃如榮解釋，當初接受英國內政部的訪問邀請，知道他代表著英國官方立場，亦都經過一番思索，擔心受訪之後可能會激嬲中國或者係香港政府，為自身家庭帶嚟壓力。 但隨後想通了訪問有它的實際意義和正面作用，亦都衝破了心理障礙，欣然接受了。黃如榮繼續說，
很多我自己覺得就是在那一刻我離開香港的時候，我覺得就是很想很想劇都還很想香港的，很想著香港的事情，香港的人香港國際其實都還很很掛念著。那我覺得就如果我在英國這邊，如果我可以將我的 case，將我在這裡的生活和我的經歷可以講到出來，而令到更多本地的英國人他們是關注或了解的時間，而令到他們去更加支持我們這一班香港青年人，或者令到英國政府更加關注香港局勢，那我覺得就我付出是值得的。那所以當時我就覺得OK，我自己算得啲咩，咁而屋企人亦都一齊經歷咗呢一個咁嘅轉變，大家都喺呢一個咁嘅國際裏邊，覺得就都想做一啲嘢，咁覺得就自己嘅少少犧牲都唔算得啲乜嘢，咁所以當時就接受咗呢一個訪問。
正由於移居英國嘅決定突然啊，呢位港產農夫回憶話：當初仲未來得及悲傷，就要踏上不歸的路途，遠赴英倫之後的就業前景毫無頭緒。但是他在飛機上細想，為什麼不可以將他的務農理想一再燃點，再次延續帶到去英國呢？放低在香港苦心經營十年的農田，黃如榮在英國需要從田地、氣候、品種、推廣各個方面一切從零開始。他改變了以往在香港主要賣菜給客人的模式，在英國推動本土共同耕種，希望更多人善用身邊的資源，例如在家裏面的後院或盆栽去種植，希望包括香港人在內有更多的人參與種植，達至自己蔬菜自己種的最終目標。而英港人昔日生活忙碌，在香港即使有興趣要實地學習耕種，亦都要遠赴新界鄉村偏遠地區才可以親手栽培蔬菜幼苗。但在移居英國之後，一般居所後院均有土地可供嘗試種植。黃如榮解釋，正是這種生活上的轉變，在英國的港人只要有心願意嘗試參與後院菜苗種植，亦都不是一件難以達到的事情，在過程中更可以與子女共享天倫之樂。他仿仿而談說，香港人種植以往在香港喜愛進食的蔬菜亦都要講求策略的，因地制宜，不能夠將在香港種植模式全盤抄襲搬到英國。他解釋，天氣環境變化成為農作物收成的關鍵，英國天氣比較涼快，所以適合更多蔬菜品種，而且時段更長，但到了寒冬的時候，很多農作物都難以在如此天氣下生長，所以種植過程都要重新去設計。他繼續解釋，英國相對的寒冷氣候提供了一個較佳的環境，令到在香港冬天適合種植的蔬菜有一個雙倍的種植期。不過夏天合適種植的瓜豆卻不是太過適宜的，需要額外的技術才能夠提升成功率。這位來自香港的農夫不忘分享他種植如人生的哲學，講到儘管萬事起頭難，從失敗中學習，邁向成功之路從來都是永恆的真理。就如當初他明知香港蔬菜市場的自給比率在他轉行做農夫的時候只有2%，他仍然是鬆容面對挑戰，建立起自己的農業事業。黃如榮笑話，很多在移英港人在學習班學會了基本知識，開始種植菜苗幾日之後，就會發現菜苗不見蹤影，他們不知道蝸牛在英國土壤中普遍存在，需要懂得防蟲的技巧，更加要防範雀鳥和狐狸，時機 食咗深愛種植嘅成果。佢並認同呢啲通通跌跌嘅學習種植過程，就如怡英港人日常喺生活上遇到嘅各種難題，包括求職、就業與子女就學等，都係需要時間、耐性同恆久嘅堅持，先至能夠迎刃而解。佢話：如果將呢一種面對問題嘅積極心態引用到去移民生活嘅各個層面，怡英港人用同一個態度去解決其他問題時，就會更加快融入英國社會。黃如榮繼續話：
我覺得喺種植裏面咧，就真係會遇到好多難題啦，亦都係好多考驗喺裏面嘅。咁而如果大家透過種植去面對，我哋叫做面對呢一個種植上嗰個困難，而你將佢引申落翻去喺自己英國生活裏面嘅一啲遇到嘅問題去解決，咁我覺得係可以俾佢做一啲嘅熱身咯。咁亦都喺種植嘅過程裏面，其實你會發覺就係喺英國。其實都好多人中意種植嘅，咁亦都係透過呢個種植嚟到同好多嘅農社好多交流，香港人同香港之間嘅交流啦，香港人同埋當地本地嘅英國人嘅一啲嘅交流啦，其實亦都可以透過大家一啲嘅種植嘅分享，其實係可以做到多鄰里嘅一啲嘅溝通或者改善一啲關係。
呢一位港產農夫強調，他在英國開設的歐羅有機農場英國分部，不單止局限於和在英國的香港人接觸，不是一個香港移民圍爐取暖的地方，而是主動與英國當地人，特別是與農業的同行作深入交流。黃如榮繼續說，
我們其實很想去告訴英國人，我們其實是一班來自香港的朋友，我們有我哋本身嘅一啲文化啦，咁我哋想透過我哋嘅文化、我哋飲食文化，咁去同佢哋去互相去了解一下啦，融入佢嘅生活裏面啦。咁等大家喺其他香港人嚟到之前啦，咁佢哋有啲嘅準備。咁我哋都好想去做一個榜樣啦。咁所以我哋都去接觸好多英國嘅人啦，咁又是一啲嘅種植者啦，咁透過我哋嘅一啲種植嘅技術啦，同佢哋去做啲嘅交流嘅。
佢指出，呢種交流就係要消除英國社會上嘅一啲誤解，而英港人唔係嚟英國謀取福利噶，相反，佢哋係一班願意一展所長喺自己嘅領域上為英國社會作出貢獻。黃如榮話：特別係喺自己居住嘅社區，左鄰右里嚟自五湖四海。大家不分彼此，都好接受香港人，都認同大家都是英國的一份子。觀察這兩年來在英國遇上的怡英港人同路人士，黃如榮為有越來越多的港人能夠在自己的既有的專長上在英國任職，展開事業上的新一頁而感到高興。他說，與以往移民潮相比，這些港人早已經對香港死心，不会视英国为水泡，不会观望日后会否还有回流香港的可能。这些铁了心肠的港人唯一的寄望，就是在英国建设美好家园，使到下一代开心继续活下去。黄如荣最后说，
所以我几替他高兴，而我也都挺强烈的一个感觉的，大家其实都好想在这边定下来，也都好想为这里开始一个新的生活。那会不会回到香港呢？那我暂时就觉得大部分他们都是有一个很大的决心，就是离开香港是一个决定，跟着下来之后他们就要很俾心机地走来的路。那我见他们都是很有一个很坚决的决心去做这件事，就唔係啲好臨時性啊，過嚟呢邊避避風頭之後又翻翻去咁樣，咁我又唔覺有呢一部分。
與怡英港人並肩前行，又可否害怕影響到香港仍在運作嘅農場呢？會否害怕喺香港協助經營嘅人士受到騷擾呢？黃如榮話：喺香港協助經營嘅員工已經有咗呢一個心理準備， 如果在运作上出现困难，因为他受访造成政治压力，使到农场运作不畅顺，那最终就会将他结业。如他心爱的蔡苗一样，王如荣希望他一家人与所有的移英港人能够尽快适应融入英国这个新的大家庭，茁壮成长。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将会在2023年3月1号开始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备役人员法》，取代1996年开始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备役军官法》。2022年底中国政府宣布新法之后，很快被各界人士解释为征兵令的扩大以及对台作战的准备动作。不过熟悉中国军事动向的分析人士又说，无论战争发生与否，中国并不需要更大规模的陆军，预备役更加应该被解读成一种控制国内退伍军人的手段，以及为实行可能的军管而作准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2023年3月1号起，中国将会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备役人员法》。此法在2022年12月30号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取代1996年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备役军官法》。同旧法相比，新法在总则里面是增加了意识形态的用语，比如是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预备役人员必须服从命令，严守纪律，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并且是强调预备役人员是战时现役部队兵员补充的重要来源，必须要随时准备应召参战，保卫祖国。旧的预备役军官法对于是征召则是相对简单，而新的预备役人员法则是专门用一章内容来解释征召细则。在国家发布动员令或者是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依法采取必要的国防动员措施之后，部队应当是根据上级的命令，迅速地向被征召的预备役人员下达征召通知。预备役人员接到征召通知之后，必须要按照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地点报到。虽然新法早在2022年底低调通过，仍然是引起了网络世界很多人的猜想以及忧虑，尤其是对退出预备役最高年龄的放宽。新法规定预备役指挥管理军官要是专业技术军官的最高退役年龄是60周岁，预备役兵是为30周岁。很多人将新法推出解读为是中国入侵台湾的态势越来越明显，认为这个是一次大征兵亦是找壮丁的开头，尤其是在吸取了近期俄罗斯为了攻打乌克兰但是兵员不足又征兵不力的教训之后。在 YouTube 拥有18万粉丝的自频道博主方的言对找壮丁一说是提出驳斥，很多人是看兵役在这里是很紧张，中国要拉壮丁，中国不会这样来拉壮丁，因为现时壮丁跟不上时代，预备役的对手不是美日台，他们从来不是正规军的对手，他们的对手只是有一个，就是中国老百姓。方的言认为这次中国预备役的改变完全不是让预备役人员冲锋陷阵，而是真正目的是在于中共需要巩固统治，真正的目的就是刀口朝内镇压百姓。他解释说，中国打台湾或者是习近平打台湾面临着几个大的难题，其中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巩固后方，尤其是经济极度发达的中国南方五省，很多产业工作厂都是在这些区域，你打台湾飞机往上一冲，登陆艇往上一冲，只要国际上确认你对台湾发动战争，马上很快各种的制裁以及是禁运全面是集力，这些厂一是就买不到原材料，一是就不生产的东西都卖不出去，这个是必然的。 到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是气愤，有几多个人真心是耿耿的，是对 打台湾，所以后方不稳。他认为一旦开打，国内相当大的一国的领域就是要实行军管。实行军管就不需要考虑市场经济及就业，所有人都会被统一分配，所有的物资都进行战时的配备，都会向台海方面倾斜。为了防止民间出乱，面对手无寸铁的民众，那些受过少量军事化训练的预备役兵就被用于维护国内的治安。现居美国加州前中国海军司令部中教参谋姚成长期观察以及是评论中国军事话题。姚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推出的新的预备役人员法的主要目的不是很多人认为的攻台，但是并非毫无关系。如果以攻台为目的，陆军基本上是观众，用不到几多。打仗的主要是海空军，要是火箭军。中共的陆军有三个军，原本的800万预备役加上200万的陆军就有1000万，足够。主要打的是海空军以及是火箭军，预备役大部分都是陆军地面作战的，所以他是认为预备役这个的法出来之后是针对国内的。姚成同方的言的看法是一致，如果发生战争，不理是台海作战还是美中的军事对抗，这样习近平是需要在国内进行军管。姚成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成立到现时一直很大的危机感，经济外交危机感是很大，老的下是提安全的问题，历来各个国家包括统治者处理国内外的问题的时候，洋外必先安内，后方基地不巩固没办法对外作战，如果你对台作战只要打起来，共产党离灭亡就不远，所以他们看到这一点先要巩固国内的国法。姚成认为话找壮丁可能亦都不算过于夸张，因为在中国征兵确实是变得越来越困难。1992年之后，中央军委话军官一律循军校当中是毕业，不再是士兵中的提干。现时一个人去当兵到部队是混几年，回来之后仍然是空的，不如在屋企里面做生意或者是学一个艺术技术，而且好多的细路仔都是独生子女。现时的战争同过去的不一样，现时的武器杀伤力太强，所以征兵是很困难。他举的例如说，以前我们部队在广东招兵，去了以后适龄青年都跑不到。比方说在县城招100个兵，以前有500个来报名，现时报名的都不够100个，所以预备役出来是带有强制性的，你是适龄青年你就必须要当兵。一位曾经在中国南方当过10年兵的高姓男士，应他的本人要求不使用他的真实姓名。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亦都观察到周围的年轻人现时对入伍的兴趣正在变弱。他说自己当兵的那些年头，如果军龄满12年，复员回乡之后，一般老家是政府可以分配到工作。他说我们现那个时候有个安置卡地方比的，举个例讲，我的父母就是铁路的，我有安置卡的话，父母单位双职工者或者是单职工，具体看到单位是否愿意接受你的子女，以前是只要服兵役之后回来就能够安置工作。他当个兵的时候还有安置卡的一个说法，现时就已经没了。高先生表示，虽然他认为现时的年轻人对入伍是当兵以及是进预备役的动力不如以前那么热情高涨，他自己无论如何都会响应号召。高先生表示，如果被征召服预备役，他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作为他个人来讲的话，他是一定会去，哪怕是一分钱都无可以，因为自己内心的信仰为国家，哪怕是以后没有任何的奖章。他认为入伍应召是他作为公民的职责，他是不能够代表全面，他的社会阅历多，接触的人多，不满的亦都很多，但是如果从国家来讲的话，将他召回去，哪怕是失败，不给我任何的一个名分，我都要回去。 在 YouTube 有近26万粉丝的视频人五岳散人亦都在一期节目专门提到了新的预备役法以及是老兵维权的话题。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预备役新法的完善要是推出，更多的是出于针对国内维稳的目的，而老兵群体正是一个庞大的维稳对象。五岳散人表示，为什么是会弄到预备役这个事情呢？实际上来讲，这个是一对内的事，他这个的预备役法是将很多的具有专业技术专长的人亦都列到去里面去，他们在社会上储备了这样的一批人，如果一旦发生战争，他要将这些人填入去，这个就是一个目的。五岳散人认为，第二个目的就是将这些老兵是编到去预备役里面以便管理。中国在维权方面，老兵现时是一个非常之大的势力。为什么呢？老兵首先是经过了正常的军事训练，而军事训练会增强了人的纪律性，亦是服从性，亦都增强了人的抱团精神，凝聚力以及战斗力非常之强。一旦说某个地方维权或者是老兵全体去维权，对共产党的冲击力是远超于各地自发性的老百姓的维权。姚成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很多的老兵复员回家之后，因为待遇上的不一致，产生了很大的积怨。1985年说是裁军100万，其实裁了150万，所以战斗部队压缩大批的军官到地方，地方亦都受不住，无法安排，只能够安排一半人去国家机关，还有一半人是到企业到厂里面。但是90年代之后，国企改革，很多的国营企业都改制，这些军官亦都失业。姚成解释说，一些在部队相等于资历的军官复员之后，有些就在政府机关不愁失业，有些就是在企业遭遇了下岗潮，所以导致了大批要求公平待遇的上访。同期的军人比方是安排在公安局或者是政府的部门，他们要比较，不得，我们要跟他们一样。我为国家做了十年，我是一个干部或者是军官，我要同他们一样的待遇，国家搞不到，所以矛盾就越来越深。他就说，我党原本是将老兵当成是一个财富，现时很多时候将老兵当成是一个负担，各地很多的部门包括人武部看着上访老兵是一个任务，如果他们编到预备役来，更多的约束他们亦都是一件好事。姚成和其他的几位视频人的看法一致，即是扩充预备役肯定不是用来打仗，只要是不是对外的陆地的，只扩充疆土为目的的侵略性战争，实际上是没有大用。因为中国军队已经非常之庞大，而且人家不同你打这个仗，现时还大规模的步兵冲锋，所以说预备役不需要去外面打仗，用不到他们。他还表示，所以这个是对这些老兵更多一层的管控，如果万一是有战争，对国内而言是一个军管的状态，给这些人能够起到一些的作用，最多也都是如此。真的说，令到他们去直接冲锋陷阵基本上是不可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日本陆上自卫队同印度陆军从2月17号开始为期半个月嘅联合实战训练，咁呢个系两国首次喺日本国内展开联合实战训练。咁专家认为，印度基于印中边境问题备受中国威胁，必须要加深同 Quad 成员嘅安全合作。咁但系日印两国未必改变佢哋对中政策。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喺台北嘅报道。
日本陆上自卫队与印度陆军从2月17号至3月2号展开名为达摩卫士的联合实战训练，这个是两国首次在日本国内展开联合实战训练。日印两国此前曾经是进行过包含是达摩卫士陆上军演、海上军演和马拉巴尔海上军演等多系列的共同演习，其中达摩卫士前三次的演习都在印度举行。日本航空自卫队亦都喺今年一月与印度空军展开两国首次嘅战机联合训练，名为英勇卫士23嘅演习。中国问题专家、 印度尼克鲁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谢刚透过邮件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的时候是表示，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领导人是对于领土的野心越来越大，他的核心利益亦都开始任意扩张，在印太地区侵略他国边境的行为造成各国的不安，特别是印度和日本首当其冲。谢刚指出，最近几年来，中国每年在尖角诸岛的军事越界次数亦都超过是600次，而每年在印中边境的军事越界次数就超过400次。过去三年之中，中国更加是全面动员起来对付印度，目前正是企图强行占领印中存在争议的土地。谢刚表示，自从2016年7月国际仲裁法庭就南中国海岛最主权作出裁决之后，中国无视法治，直接威胁到印度洋和太平洋海上交通通道的稳定，而日本近七成的能源进口和印度的约是 55% 的贸易都是依赖南中国海的运输，所以虽然印度和日本仲是会保持与中国继续接触，中国的破坏行为已经引起日印的高度的警觉，日印双方都决定强化全方位的军事交流，期待更高的战略提升。谢刚认为，最近印度面临着基于主权、技术或者是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外在干扰情形是越发的严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也都为印度所在的区域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为了全面应对印太地区的任何安全上的干扰，日本和印度正在积极拓展陆海空的全面联合演习，希望增加彼此的互操作性、理解、预测等方面的经验。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长美贤就说，长期观察可以发现，中国对日本和印度的领土威胁行动有同时升级的现象。中国的海警船从2012年开始进入尖角诸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邻近海域的次数是暴增，之后趋于平稳，2019年又再增加，这个月中国入侵中印边境的频率和强度相同，这个是日本和印度决定全方位强化安全合作的原因。
日本とインドは同じ問題を抱えている。アメリカにとってもこれは同じ問題だから協力する。
长美贤对美国之音说，日本与印度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其实美国也一样，这个就是为什么过去的美印联合演习以海洋为重点，现在延伸到空军与陆军，而且越来越常是在印中边境举行。日印方面就是由以往的海上空中合作延伸到日本领土和陆上合作，目的是让中国必须面临分散投注在日中海域和印中边界的军事资源，加上中国亦都冇办法避免继续在台海局势上投注资源，他们就能够达到分散中国资源的策略。对于日本和印度近期是积极地强化各方面的联合演习，分析人士认为主要的目的是对抗中国在印太地区不断扩大的军事威胁，这个将会使到印太战略产生变化。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长美贤认为，日本和印度近期是积极地是提升联合演习，特别是今年一月英勇卫士23与二月的达摩卫士军演，主要原因是在于四方安全对话之间。印度受到中国的威胁最大，逐渐意识到与区域伙伴强化安全合作的必要性。他指出，印度一名的部长2月25号是表示，未来几年将会扩大边境警察的部队，显示印中边境问题是印度的心头大患。
それはクアッドの中では日本とアメリカとオーストラリアというのはそもそも中国とは陸上では接してないわけなんでね。
他说在四方安全对话的四个成员里面，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与中国并没有接壤，中国要在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里面一个一个下手的话，从海外发动攻击就没那么容易，相较之下与中国接壤的印度是最有可能先被中国攻击的目标。此外，日美、美澳是缔结正式条约的同盟国，合作历史都很悠久，可以说是铁板一块。印度在这个团体是新的成员，也都不是美国的同盟国。如果中国要一次一次地是瓦解四方安全对话，第一个目标自然也都会是印度。长美贤表示，基于印度与美国的合作关系较日美、美澳薄弱，中国认为如果攻击印度，四方安全对话其他三国未必会帮助印度。他指出，虽然中国亦都一直对印度是传递住支持四方安全对话根本无用，美日澳不会在关键时刻援助印度的信息，但印度显然选择深化与四方安全的合作，无疑会对印太战略产生具体的影响。 以上是美国之音地的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